企喺山崖边嗰度咧，自己拍自己。咦？呢个角度唔系好靓，我再褪过啲，再褪过啲。结果咧就有几单咧系跌咗落嚟，咁啊其中有一个咧仲跌死咗添。人呢如果违反呢个大自然嘅规律，呢个咩规律啊？地心吸力嘅规律。神所定嘅呢啲大自然规律呢，佢係唔俾面任何人嘅。你唔理你有咩有钱冇钱，抑或呢係有咩地位，所有违反大自然规律嘅呢都会受到痛苦嘅。譬如我哋冷天要冷天就要着多啲衫，係咪呀？如果熱天呢就要涼下冷氣啦。哇，早嗰排又有一个又係唔掂又熱死咗，係咪呀？咁呢啲都係呢神所定嘅一啲大自然嘅規律。如果我哋违反呢，我哋会面对苦难。另一方面呢，仲有呢就係神人如果违反咗神嘅律法、神嘅指引或者真理嘅原则，人呢又会受痛苦。圣经话呢，愚妄人因自己嘅过犯同埋自己嘅罪孽便受苦楚。神所定嘅所有嘅律法、所有真理嘅原则，佢都係为到人嘅好处。就好似父母咁样叫嗰啲嘅小朋友，嗱仔，你唔好走入厨房呢玩火啊，会烧亲㗎。嗱仔，你唔好走去摸个电掣啊，电亲㗎。嗱你摸呢我会打你㗎。父母吩咐儿女嗰啲一切嘅吩咐或者被对佢嘅警戒呢，都系为咗儿女嘅好处。就好似我哋嘅神呢定咗好多嘅法律，好多嘅律法，好多嘅原则。若果我哋违反嘅话呢，系我哋自己受苦。喺圣经里面呢，我哋睇到有好多真理嘅原则。另外呢，我哋睇到耶稣话，你哋如果唔饶恕人呢，你哋嘅天父亦都唔饶恕你哋嘅过犯。无论其他人点样对我，点样伤害我，做咗啲咩不公平嘅事情对我，呢个圣经嘅原则话，我哋都要原谅佢。哇，咁就好益咗佢。哇，咁佢咪好着数。咁佢咪猛伤害我，猛伤害人，做啲阴质事。其实上帝叫我哋宽恕人呢，唔系放过嗰啲恶人，其实系要我哋呢知道我哋系放过自己。我哋唔原谅人，或者我哋对一个人有心存苦毒、心存愤怒，其实嗰个系一个咩嘅结果呢？我哋愤恨一个人呢，就好似我哋饮一杯毒药想佢死一样。你自己饮一杯毒药边个死啊？你自己死咋嘛。但我饮一杯毒药，我睇你几时死。边有咁蠢嘅人呀，系咪？我哋嬲一个人，我哋唔原谅一个人呢，就係好似咁样。所以呢圣经呢教导我哋话，我哋要原谅人。我见过呢好多病人或者呢好多嘅个案呢都显示出人呢有好多嘅疾病，但追溯佢嗰个根源呢，其实係因为对人心存愤怒，唔肯原谅人。喺一个特会里面呢，我就特会呢就安排咗啲牧者呢为好多嗰啲病人祈祷。咁嗰次有一次呢，我就为一个严重抑郁嘅人 一个姊妹咧，一个内地嘅姊妹咧去祷告。咁佢患咗严重，佢话我问佢咩事，佢话我严重抑郁。咁我知道咧，基本上抑郁咧系咩事咧？大部分嘅抑郁咧都系因为心里边有啲放唔低嘅嘢，特别系咧好多时候咧系对人有愤怒。因为人伤害咗佢，有人对佢唔住，所以我就问佢：你系咪有唔有啲人咧？你系唔能够原谅嘅？佢话系。咁我话你一定要宽恕佢，因为你唔宽恕佢咧，你嘅抑郁咧系唔会得到医治嘅。但系佢话我唔能够宽恕佢，因为嗰个人咧。唔单止伤害我，佢伤害咗我哋全家，佢哋害得我哋全家咧好惨。但我话，我同佢讲，原谅人，原谅佢咧，唔系放过佢。神唔会放过嗰啲做坏事嘅恶人，但系咧，唔系我哋用愤怒咧，系去报应佢。我哋嬲佢咧，我哋佢唔会得到报应嘅。圣经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报应一个恶人咧，系上帝嘅事；而我哋做嘅事咧，系宽恕佢。这个、呢一个咧，系我哋放过佢，系其实系放过自己嘅一个嘅神俾我哋一个指引。结果咧，佢唔系好做得到。即係做到少咧，盡量做咧，做少少。所以咧，當日咧，佢只係得到少少醫治。佢話好咗少少，但我同佢講，如果你唔徹底原諒佢咧，你嘅抑鬱係唔會得到饒恕。並且咧，有好多嘅個案，有好多嘅 cancer 癌症，嗰、那個根源咧係因為心中對某啲人咧有憤怒。當呢啲人佢哋一放低佢哋嘅憤怒，一原諒對方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嘅病咧就得到醫治。所以咧，聖經講俾我哋聽話，我哋要原諒人，要寬恕人。我哋唔寬恕人咧，我哋係自己受苦痛苦。喺亞摩斯書嗰度講到咧話：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喺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嘅话。有饥荒降临喺地上边，但系人饥渴、饥饿或者人干渴，唔系因为外在嘅环境，乃系因为内心佢冇遵行上帝嘅吩咐，冇听神嘅指引。所以这个呢，人今天面对痛苦第一个原因是没有听神的话。好，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原因，我们人今天的苦难。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魔鬼的工作，是魔鬼所做的破坏。圣经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同埋毁坏。今日呢个世界或者人类面对嘅苦难，直接或者间接都系从魔鬼而嚟嘅。绝大部分嘅苦难都系同佢有关嘅，唔会怪错佢嘅，因为佢系首先犯罪嘅，佢亦都系将苦难、将罪恶带入呢个世界嘅。佢一个嘅源头，所以咧魔鬼嘅工作系一个咧人苦难嘅最终嘅嗰一个嘅起源。启示录咧就讲到有一个时间，将会嚟到一个时间，圣经话地与海有祸啦，因为魔鬼知道自己嘅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魔鬼呢，其实佢 佢所在嘅地区域咧系二重天，天咧系分三重天嘅，最高嗰重咧就系上帝所在嘅地方。所以保罗咧，佢得到神嘅恩典咧，佢话我咧系曾经被带到上去三重天，听到隐密处嘅声音。嗱，嗰度咧系上帝宝座嘅所在嘅地方，而魔鬼咧喺二重天。我哋人今日嘅大这个大气层咧，系第一重天，即系第一个嘅空间。好啦，魔鬼咧被赶离开佢所在嘅地方咧，落到嚟人所住嘅嗰一个空间里边。所以咧，跟住圣经咧就话，人咧呢个世界有祸啦。点解啊？因为魔鬼气愤愤咁样咧，落到嚟人所住嘅嗰一个空间里边，所以人咧会面对极大嘅一啲嘅苦痛。我哋再睇下第三个苦难嘅来源。第三个苦难嘅来源咧，系嚟自神嘅管教、审判或者刑罚。圣经话咧，你哋所忍受嘅系神管教你哋，待你哋好似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嘅咧？做父母嘅咧，如果睇到子女唔听话，点样啊？会讲俾佢听，阿仔唔好再搞嗰啲嘢啦，你唔好再百厌啦，讲一次唔听。两次唔听，三次唔听，咁跟住点啊？咪攞个藤条嚟，你仲听唔听？系咪仲做？就打落去啦嘛，系咪啊？当儿女唔听话嘅时候咧，一而再说话唔能够令佢改变，藤条就出动啦，用痛苦。用皮肉之痛呢，使佢知道错，知道会改变回头。我哋嘅神亦都系咁。神呢每一下呢用好严重嘅灾难惩罚我哋。但神呢首先会用说话，圣经嘅话语话俾我哋知。圣经咁样教导我哋嘅。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嗰样，要咁样去咁样做。神俾我哋嘅首先系话语嘅指引，我哋一再唔听呢个话语咧，管教就嚟啦。你仲听唔听？一次唔听，两次唔听，又再两次第管教，三次唔听，再管教，到最后都唔听，咁点啊？跟住呢就会将佢交落去审判同埋刑罚里面。即係话呢，神放弃咗我哋，唔再管教我哋。所以喺罗马书呢曾经就讲过，嗰啲犯罪嘅人一再唔听神讲。於是神点呢？神就任凭佢哋请住嗰个身体嘅个情欲去犯嗰啲嘅妄行，嗰啲嘅犯嗰啲嘅罪恶，同性恋嘅罪恶。但系神咧唔会一下子咧就会将人交到去刑罚嗰处。首先咧系话语嘅指引，跟住咧管教，最后咧就系审判以及刑罚。神咧系一个赏善罚恶嘅神，佢唔会唔惩治嗰啲犯罪作恶嘅人，但系佢亦都唔会一下一次就即刻咧去永远咁惩治佢哋。神咧会俾人有悔改回头嘅机会，呢个咧系神嘅工作。所以人咧面对苦痛嘅苦难嘅时候咧，我哋要思考咧。是不是来自神的管教、审判或者刑罚？ 神的工作呢有另一方面，就是神的特训。在诗篇第105篇都讲到，形容到呢约瑟他面对的苦难。约瑟呢有13年长呢他面对很痛苦的日子。诗篇呢第105篇呢，我好鍾意呢两节嘅诗，呢两个章节。佢所用嘅形容词呢非常之嘅特别。圣经话他命饥荒，即係神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嘅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直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神在人面对极大的苦难之前，差派一个人去拯救，施行拯救。怎样差派这个人去呢？约瑟被卖为奴仆。这一句说话真是可圈可点。神所差去的一个人去请施行拯救的人，说应该是大有荣耀。但是这里说约瑟被卖为奴仆。卖他做奴仆的方式差派他。这个呢是出于神的心意。当然呢，其实约瑟所经历的苦难是因为他十个哥哥的心中的妒忌，人的那些的罪性。但是上帝呢容许约瑟经历这些的苦难。但是呢神的心意呢是好的。我们看看呢约瑟一生呢他经历的过程。在17岁以前呢，约瑟在家里是帮助他，帮他爸爸是牧羊的。跟着到30岁呢，他就做了宰相，埃及的宰相。当年的埃及，当时的埃及这个呢是当时的世界的超级大国。约瑟30岁就做了宰相，埃及的宰相，也就是说呢当时他成为了全世界最有权力的那一个人物，埃及宰相。但是我们看看呢，17岁的约瑟他懂得做什么？他懂得呢是在家看羊。他还懂什么呢？他什么都不懂，他只是懂得看羊。但是他30岁呢就做了埃及的宰相。他凭什么本事做了埃及的宰相呢？他灵性好咯，圣经形容他是有上帝的敬虔的灵，一个灵性好的人就可以做埃及的宰相了吗？有好的灵性未必就能够有做宰相的才干。一个做宰相的人，一个做这个这么大权力的一个人呢，他需要极之丰富的知识、才干同埋呢生命的质素。他需要呢承受超乎常人所能够承受的那种的压力。好多人要督他背脊的。你唔好讲话做咁高嘅职位，你做啲稍微好少少管人嘅职位，要管一班人嘅职位，大把人督你背脊啊！所以你做管理层、做高官，你估好得意啊？如果做特首，好好玩啊！日日都有人督你背脊，日日都有人想推冧你，日日都有人想捉你嘅把柄。所以做一个高官、做宰相唔系咁好玩嘅，佢需要 有极大嘅知识，极大嘅才干，极大嘅能耐，先至可以坐得稳嗰个位。但系佢凭乜嘢？佢喺边处学得到呢一啲嘅知识、才干，同埋锻炼到呢啲咁嘅生命嘅质素呢？好明显呢，唔系喺佢17岁之前，好明显就喺佢13年做奴隶同埋坐监嘅嗰段日子。呢13年做奴隶好好玩咩？坐监好舒服嘅咩？13年嘅日子呢都系痛苦嘅日子。但是上帝容许约瑟经历13年嘅痛苦嘅日子，为乜呢？为咗要预备佢承担一个极大极重嘅一种嘅使命。若果约瑟未经过，未曾经过锻炼，未曾经过心极之艰难嘅学习呢，佢冇可能有咁嘅知识、才干同埋能量，可以做到埃及嘅宰相，可以承担呢个重任，系上帝容许约瑟经过呢13年痛苦嘅日子。佢喺边一处学得到治国之才？一个超级大国嘅宰相，要懂得咧点样管理，懂得点样训练，懂得点样管理整个嘅国家。佢喺边度学到呢啲才干呢？大家睇圣经咧就知道，其实喺佢个坐监嘅日子，因为佢呢个坐监嗰个监牢咧系特别嘅监牢，所有喺皇帝身边嗰啲嘅大臣，若果激嬲咗皇帝咧，就会俾皇帝咧掟入呢个监牢嗰度啦。而约瑟咧就喺呢度坐监，而且约瑟咧当时做咗嗰啲监等嘅阿头，管理嗰啲嘅皇帝身边嘅嗰啲嘅大犯咗事嘅大臣，佢日日啊，约瑟日日啊，都对住嗰啲嘅博士级嘅人物，哇！日日咧都对住嗰啲嘅 PhD。日日咧都对住嗰啲个国务卿啊，咩总统嘅助理啊，嗰啲咧识得点样去治理一个大国嘅嗰啲嘅人。约瑟咧就喺呢度度过咗差唔多咧13年嘅日子。上帝嘅作为，上帝嘅容许咧系唔会有错嘅。大家知唔知道咧？木炭同钻石有啲咩分别啊？原来呢碳同埋钻石佢哋基本嗰个元素呢係完全一样嘅。喺化学嘅元素嚟讲呢，佢哋係两样嘢完全一样嘅。但係点解有啲係钻石有啲係碳啊？个分别喺边度？咩因素令到呢啲嘅嘢呢有啲成为咗钻石，有啲成为咗碳啊？经过打磨，你试下攞嚿碳嚟打磨一下，佢会唔会变咗钻石？但系佢基本嗰个元素都系一样嘅，但系佢就经过咗一啲咩过程，使到碳变咗质咧？压力冇错啦，压力。原来呢碳呢喺地土嘅普表层，钻石呢系深藏喺几千公尺底下嘅地土里面呢，佢经过咗长年累月一千几百年嘅压力呢，佢就变成咗呢钻石。压力使到呢本来嘅碳呢成为咗钻石。我哋睇下咧面，我哋睇下咧点样面对苦难，面对苦难应该有嘅态度。首先咧，我哋要反省一下咧，我今日所面对嘅苦难、经历嘅痛苦， 是什么原因？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犯罪。因为所有犯罪的人呢，他都会因自己的罪而受到痛苦。他违反大自然的定律，他自然呢就会承受痛苦。他违反上帝的真理的原则，他亦都会承受一些后果。所以我们首先呢，第一样呢要反省，我有没有犯过罪。第二方面，我们面对苦难的态度，我们呢要知道认识呢历史的进程，要做智慧人。刚才呢大家读过那些今日的主题经文，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现在是一个什么的世代呢？今天是一个很邪恶很动荡的世代。我们看看一个人类历史，从耶稣以来呢，这个世界历史的那一个进程，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历史进程的一个概况。十字架代表耶稣来到世上，跟住呢就开始了大概二千年的这个教会时代或者恩典时代。然后呢来到呢有七年的大灾难，七年的末期呢，耶稣就会带着天君天使和众圣徒呢来到地上边，除灭捆绑这个魔鬼，然后呢就开始一千年的和平的世界，在世上面和平的国度，就是千禧年的国度，然后呢就开始一个永恒的新天新地。耶稣带着天使天君降临捆绑魔鬼之前，地上呢会有七年的大灾难。这七年的大灾难又分为三年，头三年半的前半期以及后三年半的后半期，七年的后半期。前三年半呢是相对来讲呢是一个和平的时期，后三年半呢就是自从人类历史有史以来呢从来未有过这么大的这么严重的灾难呢，将会在后七年呢，即是这七年的后半期呢会出现。在主再来，我们一般说主就来回来了，其实呢所讲的主再来呢，通常呢我们呢就讲到这七年的时期，就是我们呢包概括讲了呢有七年的灾难，以及呢信徒被提，以及呢最后主再来，就是讲到这个。咁呢度呢有其中一样呢，就是信徒被提嘅时间呢有几种嘅讲法。传统嘅讲法呢就係、是、信徒几时被提呢，就係、是、喺七年嘅开始就信徒被提啦。另外亦都有讲法呢，就係喺灾中被提，就係话后三年半灾难极之严重之前信徒呢就被提啦。亦都有一个讲法呢，就灾后被提。灾后被提呢是指到呢嗰、那个这个七印灾、七号灾同埋七碗灾。因为七碗灾呢是最大嘅灾难。咁呢是指到呢七碗灾之前，发生之前呢就被提。即是灾后被提。今日呢不过我哋唔想详细讲到呢一样。我哋想指出一样嘢呢，我哋今日而家呢一个时刻系一个咩时刻呢？喺七年大灾难之前嘅呢一段日子。我哋呢一段日子呢圣经称为呢一个呢妇人生产之难。我曾经有一次呢喺大家当中呢讲过呢， 妇人生产之难的时期呢，是有什么现象啊？就是灾难越来越严重，同埋呢灾难的出现的频率呢是越来越频密的这两个现象。如果大家留意新闻呢，就知道现在世界所出现的灾难呢真是越来越频密，而且呢越来越严重，就是妇人生产之难这个的时期。我想分享一个的异象，因为有位挪威的老姊妹，她在1968年领受了一个的异象。当时呢有位挪威的报道家 Emmanuel Minos 就将这个老姊妹的异象的内容呢记录低下来。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上这个网址。其实大家上网呢搜寻一下呢这个 Emmanuel Minos 这个报道家这个名呢，就会有他所记录下来的这个老姊妹的那个异象。那因为有不同的机构呢，他将因为那个原文呢，因为这个异象的原文呢是挪威文，所以有不同的机构呢将这个挪威文呢翻译了做英文。所以大家一搜寻 search 这个 Emmanuel Minos, 就会呢睇到呢有唔同机构嘅几种嘅译本，即係都系关于呢个异象嘅译本。咁呢我就将佢印咗落，将其中一个译本，即係将呢个网址嘅译本呢印咗落嚟。同埋呢我参考咗几种嘅译本呢，就将佢翻译咗中文。咁呢我即刻间呢俾一份啊罗牧师，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就可以问啊罗牧师攞一份啊。我而家呢想读一读呢这个老姊妹喺1968年领受嘅呢个末世嘅异象。因为喺6月初，喺上个月嘅月初呢，美国嘅先知啊 Rick Joyner, 一个好出名嘅先知啊 Rick Joyner,就是雷克乔纳。如果大家呢在去以林书房睇书呢买书呢，就闲地呢找到 Rick Joyner 十本八本的书籍，是他写的书籍呢，关于末世很多的教导啊咁样。咁 Rick Joyner 呢在6月初讲道的时候呢，他就引述这位老姊妹的见证他的异象。好，我读一读呢俾大家知道下。喺挪威呢一个 Vardøs 嘅地区，有位90岁嘅老姊妹。喺1968年呢佢就见到一个嘅异象。当时呢有位著名嘅讲员 Emmanuel Minos, 就喺嗰个地区呢开报道会。於是有机会呢同呢位老姊妹呢见面。就将老姊妹所见到的异象呢是记录下来。他认为呢这个老姊妹所看到的异象呢是很难理解，匪夷所思的。即是不能够理解，当时理解不到。所以呢就将记录下来的那一个的记录呢放在一边。佢唔打算话俾任何人知，佢将佢放埋一边呢，一放呢就係放咗30年。直到30年之后，佢再执拾嘢嘅时候呢，无意中就睇返呢一篇嘅异象。哇，佢当时呢吓咗一跳。因为当时里面嗰个异象嘅内容呢有好多已经完全应验咗。佢觉得呢喺嗰陣时呢佢觉得唔能够唔同人分享啦， 於是乎呢，佢就開始同人分享呢個異象嘅內容。呢個老姊妹所見到嘅內容呢，係關乎耶穌即將再嚟之前嘅景象，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嘅一啲嘅景象。老姊妹話呢，我嘅肉眼睇到一啲事情發生，我見到世界好似一個球體，我見到歐洲，並且呢見到一個一個嘅國家，我睇到北歐，我睇到挪威同埋好多嘅國家，我睇到好多事情出現喺耶穌即將再嚟之前嘅嗰一刻，同埋最後災難爆發前嘅一刻嘅一啲嘅景象。呢一啲嘅災難係我哋從來未曾經歷過嘅。有四方面嘅浪潮。第一方面，喺耶穌再嚟之前，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將會出現一段非常嘅和平時期，是從來未有過的。這個和平是東西方超級政權間的和平。在這一段和平的時期，有很多國家都參與解除武裝裝備的計劃，包括挪威，以至當後來戰爭來臨的時候，大家毫無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出現，正正是在大家全無預期何時何地開始的一場戰事。第二方面，在基督徒當中，不冷不熱的情況極為普遍，很多人離開舉一個真實同埋有生命嘅基督信仰，好多基督徒唔愿意再听生命之道，唔再好似以前嘅日子，佢哋唔想再听罪同埋恩典，唔想再听律法同埋福音，唔想再听悔改同埋救恩嘅呢一类嘅信息，取而代之嘅就係丰盛或者快乐的福音。大家的重点就是要成功，要有地位，要拥有很多的物质，这些都是神没这样应许给我们的。教会和祷告的聚会人越来越少，多年来耳熟能详的真道，譬如背起十字架或者跟从耶稣，呢一啲都系俾娱乐、俾艺术同埋文化所入侵、所取代咗，就系入侵咗嗰啲本来叫人聚会、寻求悔改、寻求复兴嘅教会。呢一种嘅情况喺耶稣即将再嚟之前，将会越来越普遍。第三方面，道德的崩溃将会是从前挪威所闻所未闻的。好多人未婚而同居，婚前的不洁同埋婚后的不忠被视作平常，被解为合理，这些的情况亦都进入基督徒的家庭当中，而且被接受，更甚的甚至是接受那些违反天性的罪。在耶稣快再将再来之前，电视台和电视的节目的数量急剧的增加，并且充斥着种种可怕的暴力，大家都有样学样，电视成为教导人彼此杀害、彼此毁灭的媒介， 人在街嗰度行走亦都唔再安全。电视同埋广播好似广播电台一样呢，有好多嘅电台同埋频道，而节目呢就充斥住暴力。我哋可以睇到好多可怕嘅谋杀同埋暴力嘅景象，但是大家呢都以呢啲为娱乐。呢啲一切都在整个社会当中泛滥，好多关于性的镜头将会在荧幕上面呈现，就是婚姻当中最亲密的事，我们以往旧有的道德都瓦解，最不道德的事将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第四方面，一些贫穷国家的人将会涌到去欧洲，来到去到北欧，去到挪威。由于人实在太多了，以致大家开始讨厌他们和恶待他们，大家所得到他们所得到的待遇就好像二战前的人对待犹太人一样。这个时候我们的罪恶呢就会达到极点。然后老姊妹呢又形容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时候呢，眼泪从老姊妹眼中流到她的两颊。她说，我将看不到这些，但是你会看到，她是指到那个报道家，你会看到这些事会在耶稣再来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久发生。但是这一场战争的时间不会很长，但是激烈的程度却是前所未有。相比之下，以前我所见的所有战争不过是小朋友的玩意，这一次的战争将会以核弹结束，空气将被污染到人不能呼吸，影响遍及各大洲，美洲、日本、澳洲和那些富裕的国家，水被污染到不能够饮用，土地不能够正常耕种和收成，结果是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生存，在富裕国家的人尝试逃到去贫穷国家，但是他们拒绝我们，我们也都拒绝他们，彼此都拒绝接收难民。老姊妹呢就接着说，我好庆幸在我有生之年我看不到这些，但是随着日子临近，你需要勇敢的去到各处地方宣讲神给我的异象，我所领受的乃从神而来，当中没有半点与圣经相违背。凡知道他们的罪得到赦免，并知道耶稣是他们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都得到保护和拯救。这个是老姊妹的1968年的得到的异象。另外呢，在最近一位美国的先知 Chuck Pierce 刚刚呢也都发布了一段的先知性的讯息，其中一个重点呢我跟大家很快去讲一讲。他说从今年的4月25号至到今年的10月26号刚刚是半年的时间，将会是美国过去160至到170年最动荡和最混乱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将会是美国决定它的 将来决定佢嘅未来嘅一个时期。咁咧，跟住咧，佢亦都讲到教会必须要起嚟，嗰啲嘅代祷者咧必须要起嚟，我哋信耶稣嘅人咧必须要转向，要必须要好非常之嘅倚靠主，因为我哋唔祷告，我哋唔倚靠上帝，唔倚靠耶稣嘅宝血，我哋冇盼望。仇敌呢将会对我哋对教会呢发出呢个突袭。但是如果我哋祷告嘅话呢，如果我哋寻求神嘅时候呢，上帝会突袭佢嘅仇敌。所以我哋要知道我哋而家住喺一个嘅咩嘅时期。从圣经给我们的这个的历史进程当中，我们是处在一个最关键七年即将开始的之前的那一个时期，就是圣经所讲的妇人生产之难的那一个阶段。我们不知道七年几时开始，但是从世界各种的迹象看来，我哋知道我哋嘅时间唔系太多，所以圣经以弗所书咧就告诫我哋话：我哋唔好再好似愚昧人咁样，我哋要做呢个智慧人，要知道咧，因为咧现今嘅世代咧邪恶，唔好再做呢个糊涂人。最后我哋睇下。我哋面对苦难嘅一个嘅态度，因为魔鬼知道佢嘅时间已经不多啦，所以佢就气愤愤嘅落到呢个世界，所以呢个世界嘅苦难会越嚟越多，越嚟越严重。但系呢个世界同埋世人面对各种各样嘅苦难嘅时候，上帝正正是他收割的时候，在七年大饥荒之前，约瑟就被神差派，被神预备，成为一个的拯救，成为那些苦难当中不知怎算好的人的那一个的拯救。诗篇第105篇那里讲到话，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然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将会有极大极重的灾难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哋唔知道系喺几时，但系当人面对呢啲嘅苦难嘅时候，绝大部分嘅人佢都唔知道，佢哋都唔知道应该点样面对。唯有认识上帝嘅人，唯有识得倚靠主嘅人，佢知道嗰个出路喺边度。佢知道点样喺艰难、喺苦难、喺绝望当中，点样倚靠耶稣，点样喺震呢个世界震荡当中，仍然能够有一个嘅得胜嘅信心、得胜嘅生命。今日你同埋我咧，系要成为约瑟嘅一代。苦难一好多嘅灾难将会出现。我哋要预备好自己。上帝点样预备我哋呢？上帝会用我哋而家身处嘅嗰个环境。可能我哋身处嘅环境唔系好顺利，工作唔顺利，喺个家庭里面好多嘅唔顺利，关系嘅张力，环境嘅 嗰啲嘅唔如意。其实上帝呢就係用我哋呢啲正在面对嘅各种嘅苦难呢去预备我哋。假如果连我哋呢一啲少少嘅苦难我哋都面对唔到嘅时候呢，我哋冇可能面对将来嘅苦难。假如我哋唔知道今日我哋所面对嘅一切苦难若果冇耶稣许可嘅话呢，呢啲一切嘅苦难係唔会临到我哋嘅身上。若果上帝唔容许呢，约瑟是不会经历那十三年的苦难。既然上帝容许呢，上帝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要约瑟去忍耐这十三年。其实上帝不是要约瑟受苦，上帝是要他在这个环境，在一个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学一些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功课。上帝是要他的生命变成一些可以承受到其他人不能够承受的压力那一种的生命。约瑟是需要学一些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学唔到都买唔到嘅知识才干。佢只能够喺嗰个监牢嗰度学得到。今日上帝要训练我哋，就要俾一啲嘅特殊嘅环境。呢一种嘅特殊环境表面上好像系好多嘅痛苦，好多嘅艰难。但係若果唔系上帝容许嘅话呢，我哋唔会受呢啲承受呢啲嘅。但係若果上帝容许呢，就上帝一定有一啲嘅好重要嘅功课呢要我哋喺当中学习。所以我哋要嗰个态度呢，就係唔系上帝呀，我哋点样可以逃避呢离开呢个痛苦。我哋嘅问题呢係要问上帝，我喺当中可以学到一啲乜嘢重要嘅功课？你到底喺当中教我学一啲咩功课？你到底要锻炼我成为一种乜嘢嘅人，以致我可以成为将来面对一个大震荡嘅时候，我可以成为一个被你所使用嘅嗰一个嘅器皿，我可以成为人在苦难当中的那一个拯救。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成为我们，要使我们成为约瑟的一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苦难，不要因为犯罪叫我们自己去受苦。我们要行遵行真理而去受苦。若果行真理而受苦，我哋就得到祝福，我哋就能够经历呢一个锻炼。所以要逃避所有嘅罪恶，要离弃所有嘅罪恶。第二方面，我哋要对抗魔鬼，因为今日嘅苦难大部分都系出于魔鬼。我们今天的疾病，我们今天的苦痛，大部分都是来自魔鬼，所以我们要对抗魔鬼。第三部分，第三方面，我们要明白主的心意。上帝如果不是即刻将我们使我们离开这些痛苦，就是因为上帝有一些很重要的功课要我们学习。我们要学习上帝给我们的特训。若果我们学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功课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为约瑟，成为拯救人的一个的上帝的子民， 上帝所用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祈祷。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个即将世界即将要面对极大震荡极大苦难的时候，我们把握最后的机会，把握我们仍然有的时间，主啊，好好地预备好自己的生命，好好地学习主啊你给我们的学习的功课，好好地明白主啊你要我们教导我们的那些的真理的功课，使我们预备好自己，使我们面对震荡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单止不惊慌，我们不单止不会惊惶失措，我们还会能够成为呢在惊惶失措的那些的人的那些的帮助。主啊，请你这样使用我们，请你这样造就我们。主啊，如果需要面对一些的艰苦的训练，主啊，我们愿意，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接受主啊你给我们的德分，让我们成为约瑟，成为散发出光辉的钻石。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带领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奇迹必降临，你都回应今日阿谭牧师俾我哋信息。
全能的神，你能力无限，有了你我。